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你明明只是想让 Claude 帮你做一件事，结果真正卡住的不是他会不会做，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想不想让他预设就做。这件事看起来很小，可是团队一旦开始用 Claude 开始把它放进真的 repo、真的流程、真的发布节奏里面，这件事情就会变成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会很快发现，大家卡住的地方不是模型不会做，而是这个动作到底应不应该默认发生。有的人会说，先让他都能做，反正快；有的人会说，不行，全部都要先问我。还有人更极端，直接说，先把所有危险动作都封死。这三种做法，表面上都像在顾安全，但实际上，他们常常只是在不同方向上制造新问题，所以这一集我们不先讲功能，我们先把一个很重要的边界讲清楚。Claude called the permissions，回答的是这件事可不可以做；permission modes，回答的是这件事预设要多难才可以做。这个差别很小吗？其实不小，因为 permissions 是边界，mode 是姿势，边界决定能不能跨过去。姿势决定你每次跨过去要不要先停一下、问一下、看一下。你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团队就会一直误判。好，先讲最基本的三个词：allow、ask、deny。这三个字不是口号，他们是把 Claude Code 的行为变成可管理政策的最小单位。allow 的意思不是绝对安全，它的意思只是说这个动作在这个 scope 里面。是预先被接受的。Ask 的意思也不是这个动作很危险，它的意思是这个动作有判断空间，所以先让人看一下。Deny 也不是你这个需求不重要，它的意思是这个动作在这个 scope 里面不应该直接发生。这里的重点是 scope，不是抽象的说安全不安全，而是说在现在这个专案、这个团队、这个角色、这个机器。这个环境下，这个动作怎么看？你要是把 scope 忽略掉，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怪。比如说，读文件，在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是 allow，但是修改共享设定档，可能就要 ask。删除发布资产，覆盖团队共用设定，跨 trust boundary 去碰别人的东西，通常就该是 deny。你会发现，这不是道德题，这是操作题。这是团队到底愿不愿意把默认风险摆到哪里的问题。再往下一层，就是 permission modes 这个地方最容易被误会。很多人看到 mode，第一个反应是：哦，这是不是比较高级的权限？不是，mode 不是规则本身，mode 是默认摩擦。换句话说，它决定的是，当你平常在这个专案里工作时，系统到底要不要一直提醒你。一直问你，一直打断你。如果 mode 很宽松，事情会跑得很快，但是你也会很容易忽略一些本来应该停一下的地方。如果 mode 很保守，事情会比较慢，但是你也会少掉很多不小心的风险。所以 mode 不是越松越好，也不是越紧越好，它是你要不要把批准成本放在前面。这里我用朋友聊天的方式讲。你如果今天只是在做文字整理、做内容改写、做排版、做一些非常明确、可预期的 edit，那你可能不想每一步都被问一次，因为那会把人逼疯。你会一直按确认，按到你根本不想做事。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删档、覆盖、发布、改到共享设定，或者碰到会影响别人的动作，那你就不能只靠我应该记得。你需要默认摩擦，你需要让它停一下，这就是 mode 真正的价值。它不是在替你做判断，它是在帮你决定这个判断要不要每次都手动走一遍。如果你把这个理解清楚，后面很多事就很好判断了。我们把它讲成一条 ladder，最底下是 deny，这代表这件事在这个 scope 不应该直接发生。你可能会觉得这很严厉。但有些动作本来就应该严厉，比如说破坏性的档案操作，比如说跨边界的写入，比如说 会让团队的共识直接失效的动作。这些东西如果不先挡住，后面的补救通常很贵。往上一格是 ask， 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真实工作的问题，不是安全到完全不用管，也不是危险到一刀切，很多时候只是有判断空间。这时候你不需要把它硬塞进 allow， 也不需要直接 deny， 你要的是 ask， 让人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让人判断这次是不是例外，让人决定是不是该放行。再往上一格是 allow， 这不是把所有事情都放掉，这是说这一类动作在这个 scope 里面，团队已经把风险看过了，也接受了，所以他不用每次都问，他可以顺着走。很多人以为 allow 比 ask 更危险，不是这样， allow 只是在表示这件事已经被政策化，真正危险的不是 allow， 真正危险的是你以为它应该是 allow， 可是你其实根本没看过风险。这就是为什么 policy 和 posture 要分开， policy 是规则， posture 是默认摩擦，你先定 policy 再选 posture， 不要反过来。我讲一个很实际的新需求推演，假设今天有人跟你说，新的需求是，我们想让危险操作更安全，你先不要问档案在哪里，你先问，这是政策问题，还是执行问题？如果他只是想表达团队共识，那先放控制平面，如果他一定要在执行前被拦下来，那就要往 automation 去，如果这个动作每次都长得一样，而且你们真的常常做，那就要考虑把它变成一个固定流程。如果这个流程还牵涉不同角色，像是有人负责研究，有人负责检查，有人负责送出，那就要切进协作平面。如果这件事明天还要继续做，而且不能只留在今天这个 thread 里，那就一定要写回档案。这个推演很有用，因为它会逼你先分层再决定怎么做，不是一来就问要不要加一条 rule， 也不是一来就问是不是要关掉所有权限，而是先看这件事到底属于哪一层。这一题如果你做对，后面真的会少很多乱改。再讲一个很常见的反模式，团队太怕 approval fatigue， 所以干脆把 mode 调得很松，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好爽，不用一直点，不用一直等，不用一直被打断。可是很快就会出现第二个问题，你开始不确定哪些动作是真的应该被看过的，你会把注意力花在补救而不是花在判断。这时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家还会以为自己在保护效率，其实不是，你只是把该问的问题延后了，而延后的问题最后通常会用更高的成本回来找你。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团队很爱用 permissive posture， 你不要只看他快不快，你要看他是不是把本来应该先看的风险拖到后面才看。如果是，那他不是效率，他只是风险延期。同样地，如果你看到一个团队什么都 deny， 也不要立刻说他很严谨，你要看他是不是把原本应该 allow 的日常工作也一起卡掉了。如果是，那它不是安全，它只是把人卡死。真正好的 posture 是知道哪里要快，哪里要慢，哪里要先问，哪里要直接挡，这才是可长期运作的做法。这时候修法不是再喊一次大家要小心，这样没用，真正的修法是把安全边界拆清楚， save the read only 动作，走 allow 明确但需要确认的 edit， 走 ask破坏性或跨边界的动作，走 deny， 然后把高频、重复、可标准化的流程拆成能重用的做法，这样你才是在减少摩擦，不是在把风险藏起来。第二个常见反模式是完全反过来，团队为了显得很严格，所以所有东西都 ask， 所有东西都 deny， 一开始看起来很安全，可是没多久你就会发现团队开始什么都不想做，因为你把明明可以顺手完成的事也塞进了超高摩擦，结果大家会开始走捷径，偷偷换流程，偷偷用别的方法，最后安全不是更好而是更差。 所以你不能只会说要安全，你要知道哪里该 tight， 哪里该 loose， 这才是真正的工作。第三个反模式是 local 死掉了，还以为是 shared policy， 这个很容易发生，尤其当团队里有人在本机做测试，做着做着就把 local 设定当成正式做法，结果别人一看，咦，为什么你这台机器上能过，我这边不行？这种问题通常不是 cloud code 坏掉，是 scope 混了，所以这一集一定要把 scope 讲清楚。 user scope 是个人偏好， project scope 是共享策略， local scope 是机器或实验， manage scope 是中央治理。你不能拿 local 当 shared， 也不能拿个人偏好当团队标准。这件事在 monorepo 里尤其重要，因为一个人改了不代表所有团队都要跟着变，如果你把这些混在一起，后面就会有一种很讨厌的现象，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遵守规则，但其实大家遵守的是不同版本的规则，这会让后面所有 review 都失焦。我再讲两个真实感更强的修复过程。第一个，团队发现自己一直在 approve 其实很安全的事情，像是读档、看资料、查状态，这些本来就不需要那么高的摩擦。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既然要安全那就先问吧，可是做久了会发现这样的人类成本太高，所以修法不是叫人忍耐，修法是重新设计 allow 的范围，把真正常见、真正常规、真不高风险的事稳稳放到 allow， 把真正有判断空间的事留在 ask， 把真的有破坏性的事坚定放到 deny， 这样才叫做降低摩擦，不是把所有摩擦都打平。第二个，团队一直被危险操作吓到，每次都有人不小心跑错步骤，每次都有人说啊这次忘了。这种时候最常见的误判就是以为只要多提醒就会好，不会，提醒没有那么神。真正的修法是把那个危险操作变成硬边界，该 deny 的就 deny，该放进更强的 approval boundary 就放进去，该加 workflow checkpoint 就加。你会发现这种做法短期看起来比较重，可是它其实是在救大家的时间，因为你不会一直去补同一个坑。再来，我们讲一个小团队的故事。假设你只有3到5个人，你们在做一个内容型 repo， 今天的状况通常不是功能太少，而是每个人都要碰一点，但不能碰太多。这种团队最怕的事情就是把规则写得太胖，因为人少不代表可以乱，人少的时候更要清楚。所以这种情况下跟目录的 Cloud MD 就要很短，只放共享原则，只放真正大家都要遵守的东西。如果有些设定只跟某个人的本机实验有关，就不要塞进共享档，把它放到 local scope。 如果有些危险操作你们每次都会碰到，就不要靠口语提醒，直接让它在 permissions 和 hooks 里面有明确边界。如果有些流程每周都会重复，像研究整理、内容改写、标题处理、音讯准备，那就把它收成 scale， 这样大家每次都走同一个入口。但这里还有一个很实际的细节，Scale 化不是把事情神秘化，它是把稳定的动作收拢。如果一个流程每次都在重新讨论，那它其实还没准备好被标准化。所以你要先看这个流程是不是够稳，是不是大家每次做法都差不多，是不是真的值得封装成固定入口。如果答案是 yes， 那 Scale 很适合；如果答案还不稳，那先不要急着包，先把政策和边界定下来，这样后面才不会把不成熟的做法硬包成一个看起来很完整其实很脆的东西。你会发现小团队真正需要的不是很多层，而是少量但准的层。小团队的风险不是过度治理，是什么都想靠口头共识，口头共识很快，可是它也最容易散。再讲一个 monorepo 的故事，这个场景跟小团队完全不同。你有多个子团队，你有共用 root， 你也有各自的责任区。这种时候 最怕的是一份 root 规则跑去污染所有子团队，因为 A 团队的安全逻辑不一定适合 B 团队， M1 的流程不一定适合 M2， 内容部门的 allow 不一定应该变成发布部门的 allow， 所以这时候 root cloud MD 只能管共同原则，真正属于各自团队的东西要放 nested 档，不相关的区域要排除，这样每个人看到的才是自己的工作上下文。如果你没有这个边界， monorepo 会越长越乱，因为你以为大家都在遵守同一套规则，实际上大家只是都在同一个 repo 里面而已，这两件事差很多。而且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 monorepo 的问题不只是 scope， 还有节奏。有些子团队变化很快，有些子团队很稳，有些子团队的工作本来就高风险，有些子团队只是内容整理。如果你把他们全都用同一种 mode， 同一种审批，同一种规则去压，结果不是公平，结果是把完全不同的工作形态硬塞进一个姿势里，这样最后就会出现两个极端，稳定的团队一直被打断，高风险的团队又被放得太松。所以 root 规则要少而准， nested 规则要清楚地写各自责任， local 实验要留在 local， managed 控制要留在 managed， 这样大家才知道自己在哪个边界里工作。这里我再把 mode 讲得更白一点， mode 不是人格， mode 不是品质， mode 也不是安全分数， mode 只是预设摩擦。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在不同任务上应该用不同姿势。如果今天是梳理文件，修一段明确的文字，整理结构，那你可以用比较低摩擦的方式。如果今天是准备发布，清理档案，触碰会影响别人的东西，那你就应该让 mode 更保守。如果今天是要先想清楚再动手，那你可以先用 planning 的姿势。如果今天是高度信任，边界清楚，风险可控的 isolated run，那才谈得上更高自治。你看，整件事情不是二分法，不是要么完全自由，要么完全封死，它是姿势的设计，也是团队风险成本的设计。你可以再想得更细一点，如果今天是文字整理、内容改写、章节润稿，这类工作本来就需要连续感，你不希望每一个小动作都被打断，因为那会让人一直从内容状态掉出来。所以这种时候低摩擦的 mode 是有价值的，它让人维持节奏，也让人把脑力放在真正需要判断的地方。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在碰发布前流程、危险操作、共享设定、外部连结，这些工作就不该用同一种姿势。这种情况下保守一点不是保守主义，那是对现实风险的尊重。你不是在拖慢团队，你是在避免团队把注意力浪费在事后补救。所以 mode 的选法本质上是在做工作形态匹配，不同工作形态就该有不同摩擦，不同摩擦代表不同的默认风险成本。如果你这件事再往下想，你会发现 mode 其实也在影响团队文化。松的 mode 用太久，大家会变得很赶跑；紧的 mode 用太久，大家会变得很不想动。真正成熟的团队不是永远松，也不是永远紧，而是知道哪一段该顺，哪一段该慢，哪一段必须先稳。这就是 mode 的真正价值。如果你把这一集听到这里，应该会发现一个很实际的判断框架。每次有新需求出现，先不要问要不要改哪个档，先问五件事：这是政策还是执行？它需要硬限制还是只需要偏好？这件事会不会重复出现？这件事要不要切责任？这件事如果 thread 断掉，明天还需不需要留下来？这五个问题其实是在帮你判断一个新需求到底该落在哪里。如果只是政策，那就放控制平面；如果必须真的挡住，那就往 automation 和 hooks 去；如果它每次都要做，而且流程稳定，那就考虑做成 scale；如果他牵涉多人，那就切进协作平面；如果他明天还要继续，就写回档案。 这就是把需求变成架构判断的方法，不是每次都靠直觉，也不是每次都靠记忆，而是让团队有一套问法。如果你要把这套问法带进日常 review， 就不要只问有没有过，你要问的是，这次这个动作到底落在哪一层？这次是 allow、ask 还是 deny？ 如果是 allow， 背后的边界有没有真的看过？如果是 ask， 这次的判断是谁做的？如果是 deny， 这个 deny 是不是其实在补一个没想清楚的流程缺口？这种问法会让团队开始往架构思考，不会只停在流程表面。你可以把这件事再讲白一点，安全 review 不是问这次有没有成功，安全 review 是问这次有没有落在正确的边界里。如果一个动作本来该 allow， 却因为大家太怕而一直 ask， 那你在浪费注意力。如果一个动作本来该 deny， 却因为大家赶时间而被偷偷放过，那你在累积风险。如果一个动作其实需要更细的判断，但你把它当成 allow 或 deny 的二选一，那你再把复杂问题简化过头。这些状况都是 review 最值得抓的地方，因为它们不只是今天的问题，它们会慢慢变成团队文化，最后大家会不知道什么叫正常。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以为自己在做安全 review， 其实只是在做通过检查，这两件事差很大。通过检查只是在看有没有照表操课，安全 review 是在看表是不是该改。如果你希望团队真的有判断力，就要把这个差别讲出来，不然大家只会学会点按钮，不会学会判断风险。这里我再补一个很像真实 review 会发生的场景，有人常常会问，这次为什么不直接 allow？ 答案不是因为我们爱挡人，答案是因为 allow 只有在边界被看过的时候才合理。如果你根本没看过风险，只是想快一点，那你不是在做 policy， 你是在把未知风险丢给未来。所以真正成熟的 review 不只是看结果有没有过，他还会看这次的决策是不是落在对的层，是不是该从 ask 升级到 deny， 是不是该从手动 approve 变成固定流程，是不是该从 local 转成 shared， 是不是该从暂时性 workaround 变成正式政策。这些问题如果不问，安全就只会停留在感觉上。最后我想补一段很务实的，如果明天你就要重整现有 repo， 第一周不要先碰音讯美化，先盘点现在有哪些规则 settings hooks skills subagents，接着把真正的硬限制先找出来，哪些是一定要 deny 的，哪些是应该 ask 的，哪些是可以 allow 的，再来把重复流程整理出来，哪些工作每周都在做，哪些只是临时应付，把它们做成可以重用的能力包，然后把目前还在 thread 里面的决策逐一写回档案，不要让重要共识之活在对话里。如果你把这一周拆成更细的节奏，可以这样想，第一天先做 inventory， 不要改，只看，看哪些是 allow， 哪些是 ask， 哪些是 deny， 看哪些地方其实只是历史留下来的模糊习惯，根本还没正式定义。第二天先挑风险最大的地方，像删除、覆盖、发布、共享设定、外部连结，这些不要拖，先把它们边界讲清楚。第三天整理 local 和 shared， 把本机测试和团队标准拆开，不要让某台机器上的便利变成全团队的默认。第四天再看重复流程，哪一些工作每周都会做，哪一些东西每次都要重新讲，这些才是该被标准化的地方。第五天才回头调 mode， 哪里要更保守，哪里可以更低摩擦，哪里需要先问，哪里可以直接走。第六天再回来看 review， 问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用 policy 语言在说事情，而不是只说这次有没有过。如果到了这一步，你的 repo 才真的算被整理过，不是因为它看起来漂亮，而是因为它的边界真的站住了。到这里，你的 repo 才会真正开始站稳，不是因为它变得更漂亮，而是因为它的边界变清楚了。 我最后收三句话。第一， permissions 是边界， permission molds 是默认摩擦。第二， allow, ask, deny 不是标签，他们是团队对风险的管理方式。第三，先分层，再分档，因为你要管的不是字眼，而是动作会不会真的发生。下一集我们就往前一步。如果这一集是在讲可不可以做和要多大摩擦才做，那下一集就会直接讲怎么在流程中真的拦下来，也就是 hooks。